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赐我一个儿子，这也是一个人的 dream。 这个哈拿的故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说啊，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是以色列地啊，在以法莲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城市叫拉玛索非。那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毕尼拿。毕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哈拿是哪个？左边这个人啊。哈拿的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啊。那他这个先生非常喜欢他，但是问题是他没有生孩子，所以他可能因此就娶了第二个啊，叫毕尼拿。毕尼拿的意思是珊瑚，就哇，他是生出了许多的儿女啊。珊瑚有什么特点？这跟他的这个人其实蛮有关系的。珊瑚是一种动物，是叫做刺胞动物。它的触手上有许多有毒的刺胞，是用来做自身防卫跟攻击其他生物的器官。所以如果你去碰到的话呢，你手会红肿，会发炎，会长起泡。那毕尼拿的个性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哈拿是恩典，恩典就是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只能神为他做。好，这个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他每年去到示罗，示罗在东边，相距25公里。然后呢，那边有祭司何弗尼跟非尼哈，那这两个人呢，圣经里面说这两个人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作为一个祭司是服侍神的，但是很讽刺的一点是他们居然不认识神。那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毕尼拿和毕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封闭了哈拿的子宫。在这个不孕啊，对以色列的妇女来说是一个耻辱。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叫做谁，施洗约翰的妈妈，她年纪老迈的时候，神让她怀孕了，她讲了一句话说，神把我人间的羞耻拿掉了。所以不孕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为什么呢？因为生养儿女是妇女的天职，如果不孕的话，她的人生就失去意义。今天我们很多妇女让我不生小孩没关系，我不结婚都无所谓，因为你现在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去在你可以去发展你的事业，你可以去展现你的才华。今天好像有很多管道你可以实现自我，但是在古时候，一个妇女她一生她没有别的目的，她的一生就是要成家，要结婚，要生养孩子。生孩子是她里面唯一的目标，活着唯一的价值。如果我活了一生我没办法生出孩子来，我觉得我这一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孩子对于古时候呢，以色列的妇女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二个，如果不孕，因为是神封闭了她的子宫，所以众人看来这是一个咒诅。如果你人不孕的话，你自己难过是一件事情，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觉得你这人身上你是不是有问题，神这样子咒诅你，让你不生。所以他也要承受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甚至于是羞辱。第三个，如果除非一个女人非常富有了，她也很有钱，她不然的话，她没有儿女的话，她年老的时候她会孤苦无依，她没办法自己上班赚钱，对不对？所以需要靠儿女，那没有儿女的话怎么办？所以对于一个妇女来讲，不孕是很大的一个痛苦。即使哈拿获得以利加拿的宠爱，还有双份的肌肉， 她的心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她的丈夫很爱她，但是而且她得到双份的肌肉，但是这一切都没办法弥补她里面最深的那个渴慕。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呼召，从神来的一个命定。如果这个呼召这个命定没有办法达成的话，即使神，即使世界给我很多其他东西来弥补，我内心深处还是不能满足。所以赐好的福分没有办法取代神在一个人身上的最高呼召。对哈拿来说，他人生唯一的呼召就是他要有一个儿子，他要有一个儿子，其他你给我再多没有用，还是没有用。那毗尼拿呢，看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我觉得这个图画的蛮生动的啊，特别那个毗尼拿那个眼神，哇，真的是让他怎么样，雪上加霜。哈拿已经够痛苦了，现在还有一个痛苦是什么呀？为什么神在旁边安排一个毗尼拿？然后为什么他生了许多的儿女？然后为什么他用那种眼光，用那种言语在那边刺激我？真的是他啊，生不如死。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呢，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人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原文啊，是说年年都是这样。英文是说 This went on year after year， 年复一年都是这样子。怎么样？每次到店里面去的时候，他都被刺激，都被刺激。如果做媳妇的哦，你们知道，媳妇一年当中，在中国啊，很难过的一段时间就是过年，对不对？过年的时候回去要侍奉婆婆、姑嫂什么一大堆人，然后如果你的那个关系不好的话，那时候都会有一些冲突，对不对？所以有些媳妇，哎呀，过年都很不想回婆家去，但是没办法。这个对于哈拿来讲，那这个每年去到过节啊，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痛苦，每年都这样被刺激，被刺激。This went on year after year。那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旁边的人突然的安慰，不能弥补人内心最深的虚空啊！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心里好像哇，好 sweet， 对不对？但问题是，我不需要这些很空泛的安慰啊，虽然他真的是好意，但是问题是我里面最深的需要他没办法满足。拉结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啊，拉结那时候不生啊，是雅各的妻子，他就对雅各说啊：“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你给我孩子啊，我如果没有孩子，我宁可死啊。”所以对一个不能生出孩子的一个妇女来讲，她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她宁可死啊。那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就心里愁苦啊，痛痛哭泣，她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哈拿其实这是他第一次向神求神求儿子，绝对不是。他每年来到神的殿，他一定都在跟神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他每年祷告，但是都没有得到 垂听。那这一次啊，他祷告不一样啊，他这次祷告不一样，他许愿啊，他说：“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让他归给神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我们之前在讲参孙的时候有讲到。”什么叫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归给神的，他可以是一段时间，可以是终身。那这段时间呢，他不用剃头刀剃头，他不喝酒，不吃葡萄所做的东西，也不可以沾染死人，连父母亲过世你都不能去碰。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限制，但意思就是说我完完全全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完完全全单独归给神。我这一辈子就是，不要说这一辈子啊，他就是他许愿的那段时间，就是单单为神而活。那哈拿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儿子，我让这个儿子终身为你而活，我再把这个儿子再还给你。圣经里面啊，除了撒母耳之外，参孙还有施洗约翰，他们也都是终身做拿细耳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母亲都是本来都是不孕的，那神后来听了他们祷告，后来就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然后呢，他说这个儿子要终身做拿细耳人，所以神为着要得着一些人终身为他而活，所以他让这些妈妈们生不出来，以至于哈拿这时候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厉害的祷告跟奉献。他这样的许愿啊，意味着什么？第一个，他必须忍受跟他年幼的孩子分离的痛苦。你生下了一个孩子，哇，何等的喜乐，但是你需要再把他奉献给神，他需要离开你。第二个，他需要把儿子放在一个危险的成长环境当中。我们知道那时候会幕那时候的环境不好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大祭司的两个儿子这么糟糕，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个人家献祭，他们会夺取祭物，他们还跟会幕里面那些服侍的妇女苟合，所以一些这个犯罪的事情在那边发生。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小孩子啊，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长大，我们买房子一定要找好的学区，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把这个儿子啊要奉献给神的后果就是，他要让儿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是哈拿这时候是怎么样？他说我豁出去了，你只要给我一个儿子，我什么都愿意，我把这儿子就完全奉献给你。神等他发出这样的祷告已经等很久了，因为神需要一个器皿，一辈子终身奉献给他，为他而活的。神要用这个器皿来扭转那个世代，但神找不到，没有一个母亲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只好让哈拿不孕。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都定睛看他的嘴啊，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就大祭司啊，对他说：“你要喝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所以哈拿这个已经是各样的压力痛苦在身上了，现在再加上一个啊，连这个属灵的权威都误解他。所以如果你啊有一些什么问题啊，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传道不了解，不要意外啊，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当我们有时候啊到一个地步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了解， 最亲的人不能了解，你最尊重的人也不能了解。哈拿就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啊。所以以利听了之后就明白了，说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以利是大祭司，所以他所说的话等于是他代表神说这些话啊。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女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哇，怎么这句话这么有力量啊？以利就为他讲祝福，然后他就不带愁容了。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今天会讲说，我们想不通啊，我还是没有怀孕啊，我还是没有孩子啊。但是你讲到一个圣经上面的一个原则，主耶稣说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是说，不是说我相信神啊，我先跟你祈祷，祈求一个东西，主啊，求你给我，然后哎，我相信主要给我，然后我就会得着，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哈，你会只看到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一个人手上是空的，对不对？我现在跟神求东西啊，结果后来呢求到了，我手上就得着了这个礼物，对不对？我们天然人，我们只看到这两个结果，一个是你手上是空的没有，一个是你手上终于得到了。但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这个起点跟终点之外，它中间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外表看起来你手还是空的，但是呢你里面已经有一个把握，你已经得着了。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一点就是哈拿这里所经历到的，他虽然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孩子，但是他里面突然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怎么来的？从神的话来的，从里面的一个感动来的。所以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啊，你祷告说，哎，祷告突然里面有个喜乐，突然喜乐起来了，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这神听了你的祷告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成了。虽然还没有看到，但你知道说成了。有时候我有一个聚会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突然唰，哇，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喜乐，我知道说主啊，今天你要做工啊，对不对？有时候为一个人祷告啊，祷告主啊，求你要帮助他，突然唰，里面一个感动，哎，神垂听，后来果然看到，神就做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是像世界上的人说，哎，你求半天还没有啊，还没有。但是我们有中间多中间这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东西，我们里面有个把握了。当我们得到这个把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再什么继续的苦苦哀求了。这时候我们就是走一条什么什么的路程啊，就走一个信心的路程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给他一个应许，他得到神的话了。这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凭着信继续的往前。这时候就是走一条信心的路程。信心一定是有先有神给你话，先有神给你一个应许，然后你抓住这个应许继续走下去。虽然外面还没看到结果，但是呢你在信心里面已经看见了。所以这时候不用苦苦哀求，这时候是带着感谢跟赞美。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主啊，我赞美你，我相信这事必要成就。哈拿他脸上不带愁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另外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实底？什么叫确据？就是里面那个把握，就是这个，就是别人没有看见的那个东西，但是在你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就是那个实底，就是那个确据。英文说 assurance 或者是 conviction， 就是里面有那个把握，你已经得到那个把握了。这个时候啊，你就会有信心， 这叫做信心，是我所盼望那件事情的实底，是我还没有看见的东西的一个确据，那个把握。哈拿这时候得到这个把握了，所以他就欢欢喜喜去吃饭。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啊，就回拉玛，回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神需要一个终身奉献为他而活的器皿，却找不到，所以他让哈拿不孕。哈拿求子是为了他个人，所以他多年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一直没有得着。为什么？他这个个人的希望啊，个人的这个愿望啊，跟神的永恒计划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求太多东西，这些东西往往跟神的永恒计划没有关系的。一直到哈拿许愿，他愿意把儿子奉献给神的时候，他的祷告就跟神的永恒计划接上线。所以我们自己跟神求许多东西，到底是神说我是很愿意祝福你，我愿意看到你很快乐，我愿意看到你一生活得很喜乐，但是这些东西跟我永恒的计划有没有关系啊？当哈拿的祷告跟神的心意一致的时候，他的祷告终于蒙神垂听了。所以不孕跟被羞辱是神化妆的一个祝福，他迫使哈拿做出一个厉害的奉献，结果生出撒母耳，扭转了整个国家民族。所以哈拿本来不知道啊，他不晓得神有一个极大的祝福要临到他，但这个祝福是借着什么样临到啊？借着他不孕，借着他被羞辱，借着他旁边有一个庇尼拿。哇，这些其实如果这些环境啊好过一点的话，哈拿可能不会做出最后那个祷告，对不对？他这个日子啊是有些遗憾啊，但是勉强就过去吧。但问题是这个环境越来越加的艰难，以至于到最后他一定迫使他最后一定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后来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大概是三岁，我便带他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思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或者说愿耶和华使你照你的话行，愿神给你力量，让你能够真的能够割舍。她丈夫也是蛮敬畏神的，所以他知道说你，我妻子跟神许愿，神也真的是垂听了，所以他一定要让这个让妻子能够还愿啊。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孩子儿子，直到断了奶，这段时间可能三年。这三年他除了乳养他之外还有什么吗？我相信这段时间他也在用心教育撒母耳，让撒母耳知道自己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奉献给神，为神而活。他一再的教育他，你这生的命定就是做一个拿细耳人，你这是你极大的荣耀，你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撒母耳他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有一天他就是要活在圣殿前，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所以他不会有一天那个，所以后来那个当这个哈拿带着撒母耳去见以利的时候，撒母耳不会说啊干嘛，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什么事？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非常清楚他来这里做什么。所以你后来看啊，他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 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的器皿22公升，一皮带的酒，那时候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然后呢，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是谁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以前我们讲说，哦，这个哈拿讲完了开始敬拜神，不是。这个敬拜这两个字是阳性的单数，是一个男的在敬拜，是谁？撒母耳。撒母耳就在那边敬拜神，他怎么知道？哎，我来这边要敬拜神。他说：“哦，我这边好奇怪哦，什么的，好奇没有？”他已经受到充分的教育，知道说这将来就是他的家，神的殿就是他的家。但他来到这里就是要来敬拜神，所以当他被带到神的面前，他第一件事情，他敬拜耶和华，一个3岁的孩子。所以就像摩西虽然在埃及的宫殿里面长大，但是当他被他的母亲乳养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再三的让他明白，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里面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了。撒母耳也是一样，所以他才3岁，神就把他的命定放在他里面了，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接着哈拿就祷告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我一直在想到说，哇，那个哈拿现在把3岁的小撒母耳，3岁是最可爱的时候，带到圣殿去啊，然后要跟他再见啊，这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什么心如刀割，对不对？但是你看哈拿祷告，他完全不是这样子，他怎么样？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啊！他没有因为奉献撒母耳难过心碎，反而被圣灵的喜乐充满了。当我们真正奉献为着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是在那边，我好可怜哦，为什么是我？神，为什么是我？好像你这个倒了大霉一样，不是啊，你中了头奖。所以啊，哈拿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就充满了喜乐。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啊！哎，他没有说，神啊，我因撒母耳喜乐，我因撒母耳欢喜啊，对不对？照理说，他应该是为着神所赐给他的祝福而喜乐，但不是，他为着神自己而喜乐，为着神自己而欢喜。为什么？他在这过程当中，他认识了神，他认识了神的自己，所以他可以说出，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发现赐祝福的这位神比祝福本身更让他喜乐，他发现神是这样的一个眷顾人的神，神这样看顾他的需要。当你知道说有一个人看顾你的需要，无时无刻的眷顾你的时候，你会为着这一位而充满了感谢，超过他在你困难当中给你的帮助啊！因为这个帮助，这个困难解决就过去了，但是帮助你的这位永远在那里，你会不会觉得说，哇，何等的宝贵，我得到这样的一位神。哈拿得到儿子又把他奉献之后，哇，好像空了，对不对？白忙一场， 怀胎九月，然后就把他抚养长大，现在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不是，经过这过程之后，他在当中丰丰富富的认识了神的伟大全能跟慈爱。比方说哈拿，你从圣殿回来了，现在没有了。毕尼拿就说，看吧，你现在又是空空，什么都没有。不是，哈拿里面现在饱饱足足的，他认识神，他经历了神。所以啊，我们无论是遭遇到苦难或者是任何祝福啊，都只是一些途径，不是目的，不是目的，目的都是要我们来经历神，认识神，得到神。所以我们不要眼目老是看着说，哎呀，这些困难过去了我就 OK 了，这苦难过去了我就释放了，或者说神啊，你给我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 happy 了，我就怎么样，这些都是途径啊，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当你这个困难解决了高兴一下子，这个一个东西得到了快乐一下子，它不是你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神自己。所以经过这一切之后，你有没有得着神？你有没有认识神？你有没有经历神？所以哈拿他祷告说，人不要说夸口说骄傲的话，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神大有智慧。然后他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他经历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这个是在撒母耳出生之前，他说他没有得到撒母耳之前，他说我没办法祷告出来的。但是经过撒母耳，他可以这样子放声这样子的来宣扬，来宣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些是哈拿的经历。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或者就是灭亡。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施于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受高者这个字眼，出自谁的口？一个家庭主妇，不是一个大先知啊，一个家庭主妇，从他口里第一次出现受膏者。受膏者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这是神永恒的心意啊。所以哈拿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却因为这个彻底的奉献而得到启示，让他的祷告跟赞美词啊都被写在圣经里面了，而且首先预言到神要兴起受膏者。哈拿从来没有想象有一天他的祷告会被放在圣经里面。后来玛利亚这个，对，他怀孕不是怀孕，天使向他显现，玛利亚也发出一个祷告，类似这样的一个祷告，都是一个卑微的女子，神的恩典眷顾临到她，让她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哈拿她祷告这些绝对是被圣灵感动，对不对？被圣灵充满， 反过来你看，以利两个儿子虽然贵为祭司，却不认识神。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认识神的，是一个家庭主妇。后来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妇人在世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儿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神又赐给哈拿五个儿女，远超过他所奉献给神的，对不对？即使神不给他这五个儿女，哈拿已经满足了。为什么？他里面的最深的渴望，他里面那个要生儿子的那个渴望已经满足了，但是神愿意加倍的祝福他，因为他奉献给神，所以神再赐给他五个。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先顾到神的需要的时候，神绝对不吝惜把一切上好的都赐给我们。撒母耳他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啊？这以色列历史从出埃及后来进迦南，经过450年的士师时代，然后撒母耳出生，接着进到王国时代，第一个王扫罗，第二个大卫，第三个所罗门，后来王国分裂分成北国跟南国，后来被掳，然后最后归回。撒母耳在这当中的角色，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结束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他是可拉的后裔。可拉是谁？拉知道吗？可拉是不是一个好人呢？他地分开，他活活的坠入阴间，但他的后裔没有死，其中撒母耳是他的后裔。但神从这个本来应该要灭亡的族类当中存留一个，后来被他所用了。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写照啊！我们本来都应该灭亡的。所以可拉的诗篇啊，可拉后来写了很多，可拉后裔写了很多诗篇啊，里面充满对神的渴慕跟爱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感受到，我本来是该灭亡的，居然神还让我在他的面前来服侍他，成为那敬拜团当中的一位啊。所以他里面诗歌里面充满了那种感恩啊。好，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他终身为拿细耳人，而且他身兼祭司跟先知，他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全职间的先知，第一个最名副其实的先知。他因着他的忠心的带导，20年之内使以色列全家倾向神。他怎么样扭转那整个时代？就是带导，他一辈子都在为以色列带导。他创建了先知学校，为先知职责立下规模，他制定国法，创立了君王立宪的制度，他高立了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还有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这是撒母耳，他真的是神借着他转变了那个整个时代啊，从一个时代带到下一个时代啊。OK， 好，从哈拿的故事，我们就想到启示录里面这个天上的异象。启示录12章里面，天上有个大异象，第一节他们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们刚刚看到哈拿为着他的这个命定，为着他的呼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痛痛的哭泣祷告祈求，对不对？ 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妇人，她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这两个都是，他们都是要生孩子，他们都经历到了这个疼痛呼叫。哈拿，结果他借着他的奉献牺牲，生出了撒母耳。这里有一个妇人，在这个惨难当中也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就是得胜者，因为他将来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后来就被提了。属灵的含义呢，妇人可以是讲到以色列人，但是在某些层面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教会。因为你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后来这个妇人被放到旷野里面去三年半，那个绝对是讲到以色列人，因为教会在当中已经被提了，所以这妇人可以讲到说是以色列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那个教会。为什么？因为得胜者从他身上出来的，今天得胜者是从教会出来的。男孩子呢，一方面讲到基督，一方面讲到得胜者，因为这两者都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在天文上面的应验，我们之前有说妇人呢好像是个处女座，男孩子呢就好像木星帝王行星，就是我们去年有讲过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时候我们讲到说，在去年的9月23号啊，天上会出现一幕情景啊，这里处女座的这个肩膀这里有一个有什么太阳，所以要身披日头，然后呢脚边这里月球啊，所以脚踏月亮，头上呢是狮子座，这里有九颗星啊，再加上金星火星跟水星，在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构成了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呢木星是象征那个得胜者，他本来在处女座里面徘徊了41个礼拜之后才离开，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孩子啊，在母亲的这个腹中啊怀孕，对不对？41周差不多是那个怀孕期啊，然后呢终于生下来了。所以当木星离开的时候，就是妇人生下男孩子。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天文上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从主前3915年到现在只出现一次，就可以说从人类有人类以来，这可以说是那时候，从那时候以来就第一，就这一次。那这个怎么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这跟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所讲的真的是完全的，这个好像是配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9月23号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那时候得胜者被提啊，或者是大灾难开始呢，那或者什么时候没发生，但是灵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密切的关注这一天啊。好，后来发现那天没什么事啊。然后后来呢接下来几个礼拜几个月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惊人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个是9月23号啊。之后我们知道说啊，经过一段时间啊，不知道经过多久啊，就会揭开第七个印，在启示录里面第七个印。什么叫第七个印啊？第七个印揭开之后，可能就是有一些灾难会临到啊。接着吹七个号，第一个号吹响，地被击打三分之一，然后第二个号海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三个号江河被击打三分之一，第四个号日月星被击打三分之一啊！哇，这应该就是前三年半的灾难。接着呢就发生一件事情，龙就被摔下来啊，然后就进到第五个号，有蝗虫，然后让人受苦五个月。这时候龙被摔下来的时候，敌基督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啊，所以进到后三年半。第六个号呢马军，那时候大概为期13个月啊，他说是一年一个月一天又一时啊。最后是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呢，那时候教会被提了，然后呢神降下七个碗，最后的灾难 这是后三年半。然后再过75天哦，基督降临。这为什么75天哦？这个是多个30在45哦，这个是在但以理书最后一章里面有提到哦。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但是总而言之，它大概是三年半完的时候，再经过75天，基督就降临了啊。好，那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天上大异象啊。哎，9月23号没事啊。所以可见啊，这天上大异象是什么？它是一个预告，预告随后要发生的事情。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那个看到的异象就是有一个怀孕的妇人疼痛呼叫，接着呢生下男孩子，接着呢男孩子被提，接着呢天上有征战，然后呢龙被摔下来。所以从这个怀孕妇人疼痛呼叫到龙被摔下来，就是从现在一直到七年大灾难的这个前三年半中间啊，这个第五号吹响这当中所会发生的事情，他现在先把它预告出来了。这个原则啊，跟这个河马暴毙的事件是同一个原则。河马暴毙，哎，这个没有听过的举手，没有听过。OK， 好，很快的讲一下啊。去年十月的第一周里面哈，非洲有个国家公园里面有110头河马离奇的暴毙啊。然后呢，这很奇怪，他们都是肚皮朝天哦，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110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是我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分享完了之后，后来秋晨弟兄就跟我分享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这个河马是 hippo 呢，跟假冒为善 hypocrite 啊、哦、音很像。然后呢，平常他潜藏在水面底下，露出半个头，把自己掩饰得很好，所以这是假冒为善的人。”但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啊，他要揭发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把他让他们肚腹朝天，然后把真面目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好，所以发生那些事情呢，这是一个预告。接着从10月5号啊，就是那个河马死掉之后，马上紧接着就有一连串的这个性侵犯的这些事件啊爆发出来，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啊，哇，都被揭发，然后身败名裂，啊、哦，这个第一个是不要讲了，然后这个身败名裂，啊、哦，这个由他引起后面的一连串的效应。第二个，这个一个队医啊，前两天才宣判，被判入服狱对吧？175年，因为他性侵了150几个人，啊，所以这个事情你看。十月份啊，一直下来，到11月份，哇，一个接着一个啊，到12月份，以至于12月6号《时代》杂志啊，以这些揭发那些性侵、打破沉默的人为今年的风云人物。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河马死了，不是说他们死掉那个时候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们是一个预告。预告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天上这个异象啊，我们也可以要这样理解，这是在预告随后要发生的事情。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怀孕的妇人会疼痛呼叫。好，去年9月23号呢，是差不多是吹角节的隔天，因为去年的9月21号跟22号呢是犹太人的新年，吹角节本来是只有一天啊，但是后来因为当他们被掳之后啊，他们拉比就把那日子变成两天，因为在世界各地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1号是哪一天，因为这个跟看月亮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把它定为两天，都是新年啊，到现在都这样子。那完了之后就是这个天上的大异象，所以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天上的大异象啊，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新年一开始所发生的预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从去年9月一直到 七年大灾难的开始，这中间会经过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个人觉得不会太久，可能四年啊，三四年，从现在开始，也许不是太久啊。我们就是 wait and see 啊。但是呢，接着从七年大灾难开始啊，一直到教会被提，会经过五年。你可以算一下，前面三年半，再加五个月，再加十三个月，就五年，对不对？啊，好。那这段时间呢，就是神已经预告啊，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现在教会从去年九月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 mode， 就进入生育得胜者的 mode 模式。我们本来可能是一个休闲模式，现在进入战斗模式。OK， 整个教会要紧起来，现在整个教会要进入什么？要进入生产之苦了。一个妇人要被送进产房了。不是今天，哎，我今天预产期到了，我出去 shopping 啊，买东西啊，不是啊，你要准备好，你这个你要进产房的东西要先预备好啊，这个一通电话，这个救护车一来，马上送进产房，对不对？教会现在进入这样的模式当中了，要进入生育得胜者的 mode。之后我们看到生下男孩子之后啊，男孩子会先被提，这是少数的得胜者会先被提。少数啊，很少，所以呢，我估计我们大家都不是在这一批里面啊。这可能是就是那个未婚的年轻的弟兄十四万四千人啊。好啦 ，OK， 你对于是不是都是弟兄有意见没有关系啦，反正我认为人数不是太多啊。之后绝大多数的得胜者都是什么，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都要被提，就是保罗所说的啦。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那个时候就教会被提，但是只有得胜者，只有得胜者。那你说，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得胜啊？我跟你讲，经过这前面这五年的这个苦难啊，很多人本来不得胜的，这时候都得胜了。再不得胜的会怎么样？他们会接受666的印记，结果最后就会被撇下，最后会沉沦下流亡火湖。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他好像只有得胜者，还有呢就沉沦的，没有中间地带啊，没有那些我反正就不冷不热，然后我这样做坐在天堂的最角落边，在启示录里面没有这一班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环境会非常非常的严苛，让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得胜，要么下流亡火湖，只有这两个选择。所以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怀孕的 mode 里面，这个以赛亚书话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啊。你会想说，教会要生出得胜者，这不是一向都这样子吗？又不是现在新的，又不是新的什么事情，对不对？教会的责任本来就是要生养得胜者啊，那你为什么说现在是教会进入生育得胜者的 mode 呢？我跟你讲，这个神有做事情都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那个 season， 所以春天的时候就是要播种耕耘，夏天灌溉等等，到秋天就收成。所以现在是神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一个 mode 里面，我们要生养生养。过去我们也是生养，对不对？也会有了，也会有得胜者。但是他说怎么样，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因我们生下来。这是过去的光景。教会有时候长期在一个比较贫乏软弱的光景， 但是呢，现在进到一个时候啊，神说什么？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现在进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了，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啊！不要惧怕，因你不自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自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心腹的一个 destiny， 他的一个命令是什么？要生养，要生养。现在神要带领教会进到一个生养的一个阶段了。今年我们会看到许多得胜者从教会要出来，在教会要生出得胜者。所以当这些得胜者生出来之后，妇人生产之后，教会就进入大复兴，教会进入大复兴。在这地上有大灾难，但是在教会会有大复兴，许多人会涌进教会。这是什么图大家知道吗？以利亚，对，那时候以色列地干旱了三年半之后啊，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跟巴利的先知们斗法。以利亚祷告，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祭坛上的凡祭木材、石头、尘土，还有旁边沟里面的水啊。他让以色列人心重新转向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杀了巴利跟亚撒他的所有的先知。接着那时候地已经干旱了三年半了，以利亚就对亚哈那个以色列王说啊，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为什么？因为有多余的响声啊。那时候是一片晴空万里，一片云都没有，但是以利亚他听到有多余的响声啊，亚哈就上去吃喝啊，他只管吃喝。以利亚呢，他不是吃喝，他怎么样？他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啊，左边那个就是仆人，没什么。”然后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啊。”这时候以利亚他就是伏在两膝当中啊，像这样子啊，在什么？在祷告啊？这是什么祷告啊？这叫做 travail， 生产之苦的祷告啊。在中东的妇人，听说他们妇人生产的姿势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叫这个躺着，他们是这样子趴着生出孩子来。所以以利亚在做什么？他在把他所看到的异象要生出来。他看到什么异象？他听到多余的响声了，所以他不是多听到多余的响声，所以他就跟亚哈说：“你去吃喝啊。”他没有跟亚哈说：“你来来，你跟我一起祷告，不需要这个，不需要他来，因为有的人是只为坏事啊，你去吃喝就好了。”他我来祷告，他就在那边祷告，他要把这东西生出来。后来第七次，仆人说：“哎，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啊，从海里上来，不过如手人的手那么大，小小的一小片。”啊，以利亚说什么？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啊，免得被雨阻挡啊。他看见他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了，现在已经出现那个影子了。结果呢，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在这样祷告之下，神降下大雨，结束了三年半的饥荒。 好，我们今天说结论。第一个，哈拿的渴望也要成为教会的渴望啊！求神赐给我一个儿子啊！神啊，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啊！为什么？就是要让教会生出得胜者啊！教会要进入这样一个生产之苦的祷告啊！哈拿先成为得胜者，奉献出自己的最爱之后，他才能够生出一生为神而活的撒母耳。我们自己要先被神塑造成为得胜者，完全奉献自己，被圣灵充满，行在灵里为神而活。以利亚在灵里面听见多雨的响声，他就借着生产之苦的祷告，将他所看见的异象生出来。今天教会看见天上的异象，还有风雨欲来的这个事局啊，又听见神对教会所发出来的话，我们就要跟神配合，发出生产之苦的祷告，靠神的恩典生出许多得胜者，来面对末后的大灾难的挑战，迎接主的再来啊！实际上怎么实行啊？实行的路，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得胜者，教会再生出得胜者。我们参加敬拜追求主的聚会啊，在灵里面更丰富的遇见主，被圣灵充满，生命被翻转。我听到上个礼拜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他们参加特会回来之后怎么样他们被翻转。我们当然我们自己在私底下追求，自己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也可以被圣灵充满，但是呢，当你参加一个这样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追求的时候，神的灵运行更加的丰富，我们更容易丰富的遇见主。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啊，弟兄姊妹你要抓住啊，要说主啊，让我成为得胜者啊，让我的生命被翻转啊！所以不要轻忽每一个你所有的机会，因为时间不多，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 mode 了，所以神会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祝福。过去你说哎呀，这个特会我参加过很多次啊，那都没什么感觉啊，现在不一样啊，timing 不同了，时候不同了。还有呢，要对主恢复起初的爱心。神对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呼召得胜者，第一个就是对以弗所教会，得胜者要怎么样？要恢复起初的爱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恢复向着神起初的爱心。我们什么叫做起初爱心？我们渴慕在生活中与神同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思念主，转向主。你在恋爱当中才会这样子，你结婚很久之后，你不会再说我整天在想我太太，不太会，因为那时候已经不是起初的爱了。但是起初的爱就是你会朝思暮想，你神要我们对他朝思暮想，常常思念主，转向主，停留在他的面前，凡事为了讨他的喜悦而做，这是一个真正的心腹啊！神要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还有呢，要多多学习神的话，让神的意念、神的思想取代我们天然的意念思想，用神的眼光看一切的事物。对于苦难、挫折还有人的冒犯，我们选择以感谢、赞美、原谅、祝福来胜过这一切。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头得胜的时候，我们自己成为得胜者。然后呢，最后我们甘心投入教会的祷告服事，成为神施恩的管道。我前两天跟这个边姊妹交通一下，说哎，边姊妹听说你最近常常有神的启示啊，感动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会这样子？他说当教会给他一个托付，给他一个责任，那时候他觉得说哎呀我不行啊，可是后来他说神啊，如果你要我接着这个服事的话，求你给我做梦，就他就做梦。从那以后他就常常做梦，神常常对他说话。为什么？因为当你承接一个服事的时候，神要借着你祝福人，神会更多的加给你，神会更多的加给你。所以啊，我们愿意为教会摆上。还有呢， 当教会有任何祷告的场合祷告的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加入跟教会一起祷告。为祷告就是在那边受生产之苦啊。那个旧约说啊，那些守望的人，当神的荣耀归回的时候，你们必亲眼看见，他们会第一个看见神的荣耀归回。所以抓住机会投入教会的祷告跟服事。 OK， 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主啊，多少人渴望能够在这当中有份，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时候。主啊，让我们抓住我们所有的机会，我们要跟你配合。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啊，赐给我一个儿子啊。主啊，让我们能够生出得胜者。主，你让这个教会有大量的得胜者产生啊。我自己要得胜啊，我所带的弟兄姊妹，我的家人也都要成为得胜者。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